接下来的几课，我要讲到宣教与文化。在讲文化的这个主题之前，我要请大家看这一张图。我们知道，在世界上大概有6500多个族群属于未籍之民。这张图里面你看到有阿尔及利亚柏柏尔族的卡拜尔人、土耳其的扎奇族，还有伊朗的波斯族。阿富汗的普什图族、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族，也有北朝鲜的朝鲜族、中国的维吾尔族、印尼的爪哇人、柬埔寨的高棉族、尼日利亚的豪萨族等等等等。超过86%的穆斯林、印度教徒和佛教徒是连一个基督徒也不认识的。还有这么多的这个未完成的工作当中。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那这些人要怎么样才能够听得懂呢？我们上次在宣教与策略的，就是11课到15课，我们讲到未得之民，还有各种宗教和方方面面。那我们现在要谈的是，假设我们有机会进入这些族群当中，那我们讲的信息他们听得懂吗？要怎么样他们内心才会有共鸣呢？会不会我们讲的是一种东西，他们听成另外一种东西呢？在泰国的时候，当我们讲重生的这个观念的时候，佛教徒马上想到的就是轮回啊，因为他们觉得人，对啊，就是会一直重生啊，你在这一世，然后在下一世又轮回，又重生一次，又重生一次啊，所以传福音是不简单的。把一个概念用一种文字，用一种语言传递过去，对方他在接收，他在听的时候，他又用他自己的文化，他自己的世界观又解释一次，听起来好像懂，但是他不见得完全接受了我们所传的这个信息。在菲律宾的时候，曾经到一个马诺卜族当中去传福音。当时也有一些圣经翻译的人员，他们翻译到施洗约翰在约旦河边来施洗，那很多人去那里受洗，他用了一个字叫做 baptisma，英文的是叫 baptize，那他们直接用这个字把它转过去，但是我们以为用 baptisma 这个字他们就可以明白，那其实不然，你进一步问当地的一个 Manobo 族人，问他说。为什么施洗约翰要把人放到水里面去呢？结果他们就得到一个答案，他说：“这个施洗约翰把人放进去，那大概就是，如果是好人的话呢，他会再浮起来；如果是坏人的话呢，他就会沉下去。那你就知道说，当你用 baptisma 这个字，虽然在我传福音的人或是圣经翻译者、宣教士，我们的观念是很清楚的。”但是听到的人，他可能有完全不一样的解释，那他的解释就反映了他的世界观，反映了他的文化。每一次福音跨越文化进到另外一个族群当中，你总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文化根据一位学者叫做 Lloyd Hurst，曾经提出一个文化的模型。他说文化呢，好像在剥洋葱，当然就是很多很多层啊。文化至少有4个层面，最表层就是行为，然后第二层是价值，第三层是信念，第四层是世界观。那我简单的来解释哈，最外层就是当你去到一个不一样的文化当中，看到他们的行为，比方说泰国人见面的时候，他们就会双手合十。就跟你稍微弯腰，然后说萨瓦迪卡。女生的话呢，他们就会讲萨瓦迪卡。他们男生用的词跟女生用的词不太一样。根据彼此的身份的差异，如果你要向另外一个人这样子鞠躬，或者是他们叫做 Y，你要伸手跟他握手，没有人跟你握手，他就是双手合十在胸前，然后跟你 Y。你在 Y 的时候呢？手放的高度就决定你对方的那个尊贵的程度啊。如果你跟一般的朋友，你这个手大概就放在胸前或是下巴这边就够了。 如果遇到老师，那你这个手呢，大概就要放到你的嘴巴或者鼻子那个附近。等你如果是遇到国王或者是遇到和尚，那你手就要合十，就要高举过头，然后这样稍微弯腰。不同的手的位置呢，就代表不同的尊敬的程度。那你问他为什么要这样歪呢？这第二层就是反映到他的价值咯。他就会告诉你，因为我们泰国人是一个微笑的国度，我们是很有礼貌的。那根据跟我讲话的人，他的身份地位，那我就给他不同程度的尊重，有点像传统的儒家所说的长幼有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一个人都有他应当有的地位跟角色。所以根据这个不同的地位角色啊，在群体当中的角色呢，他们就会有不同的反应。在他们的价值观呢，认为这是一个好事情，这样长幼有序呢，才会是一个好的社会，有秩序的社会。等到你继续再深究下去，你说为什么这样才是好社会呢？可是西方的社会也没有这么讲究啊，他们也是一个好社会啊。比方说澳洲人或者是西方人，他们彼此叫名字都直接叫 Hey John, Hey Peter, Hey Sam, Hey David, 他就直接称呼你的名，彼此之间好像没大没小，不管你对校长也好，对长辈，你都可以叫名字的。不管年纪比你大，年纪比你小，你都直接叫名字，他们觉得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所以你就看到这两种文化有很大的差别。在一个文化的洋葱模式当中呢，比方说泰国人，他们就会相信说，因为我们有一天也会老啊，我们会相信老了以后有人尊重我，总比被人家轻视然后没礼貌这样没大没小要好啊。最后呢，这个反映出一个世界观，这个世界观就是他们是用轮回来看待生命的。我们基督徒当然就不是用轮回来看待生命了。轮回里面，它并没有一个创造天地的主宰，它也没有很清楚的时间的开始跟时间的结束，它当中有很多很复杂的逻辑、复杂的哲学在里头。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也许我们同样是在泰国，同样是用双手合十这样跟人打招呼、跟人家 Y， 但也觉得社会要有长幼有序是比较好的。可是最深层的世界观，我们跟他们很不一样，因为我们相信有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然后他也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进到这个世界来。信他的人，我们不用轮回啊，我们会直接进入永生，死了以后我们会去天堂。那这个就跟佛教徒的世界观有很大很大的差别。那么在这些世界观的差别当中呢，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那就会有产生很多的很多的碰撞。在华人当中传福音，他们很不喜欢听到罪的这个概念。听到罪的时候呢，他第一个反应常常会觉得说，我没有什么罪啊，我又不杀人，又不放火，我又不偷别人的东西，为什么说我是个罪人呢？传统的华人当中，中国古代不像基督教或者是像伊斯兰教，领受上帝来的阿拉来的一个启示的圣经或者可兰经来作为一切行为的依据，那个根本。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的世界观最中心，我们有一个模糊的天的概念，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可能有一些传说是盘古开天啊什么的，但是这些大家都觉得那个是一个远古的传说，那个并没有真正经过科学的印证等等。所以呢，中国人是非常讲究今世的，很讲究在今世的荣耀，能够在他的群体当中有面子，不只是个人希望 有面子，我们希望我们的群体也有面子。那这个就让我们看出来，他的伦理呢，就根据你在这个群体当中的亲疏远近，我们很看重关系。有关系的人呢，我们会多照顾一点，这个比较亲近的亲属，我们的责任就多一点。那么如果是很远的，跟我没有什么血缘关系的，那我们的责任就小一点。所以我们是用很不一样的世界观在看待事情。在美国的时候呢，开车你看到停车在开的那个 stop sign， 这样的一个标志的时候呢，哎，所有人都会停下来。他们即使在没有红绿灯，在很乡下的十字路口，他们开车就是按照这样的一个原则，每次看到那个 stop sign，他们就要停下来。根据谁最先到达那个十字路口，先到的人就先走，就是很有秩序的这样走。那这样走的结果呢，哎，整个交通就有秩序。啊，如果你不守交通规则呢，警察很快就会抓到你，那你就要被处罚，就要承担那个后果。你去到印度、去到泰国、去到菲律宾啊，甚至是在中国，那你就发现人们并不那么样的尊重这个法律。这个红绿灯常常是参考用的，当你看到绿灯的时候，那你最好不要直接就冲过去，特别在比较稍微乡下的地方。冲过去，可能对方的车道呢，左右两边的来车恐怕也会冲过来。去到印度，常常会两线道，它可以开到这个五六线道，马路上又是牛，又是人，又是三轮车、脚踏车、计程车，还有什么卡车、公车，全都挤在一起，大家都只看前面不看后面，开车的经验就非常大的不同。就知道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文化，其实会很大的影响到我们外在的行为。但是你去到印度人的家里，你外面是乱七八糟，又牛粪，又是很吵杂的、很脏的这个路。可是你进到人的家里，他们家里面却打扫得一尘不染，还会有印度的神像啊，或者是种花呀，或者是有水池啊。有钱一点的人会有这样的这个设备。那你就发现说，哦，他们的世界观很不一样啊。他把那个洁净跟不洁净分得很清楚，外面马路这个是不洁的，所以不用管它，所以外面就很乱。可是自己的家里面，这个是我们要住的，它是要洁净的，所以它里面却打扫得很干净，然后神像也在里面，他们好像也很虔诚的样子。整个社会呢，他们也分为不同的种姓或是不同的阶级。那这些不同的阶级呢，最夸张的就是从婆罗门就是祭司阶级啦，然后再来是贵族，再来平民，再来奴隶，再来贱民。根据他们的想法，如果贱民走在路上，他的影子刚好照到了婆罗门的种姓的人的身上，婆罗门这个阶级的人呢，就会觉得，哎呀，我被污染了，我被污秽了，这是很不科学、很不公平的。可是他们世代相传，洁净不洁净对他们来讲非常的重要。他如果被贱民的影子照到了，那他回去以后可能就要斋戒沐浴，他要把它洗干净啊，洗干净以后他才能够成为洁净。那每一年这些印度教徒会到恒河去洗，看到恒河其实水并不是那么干净，那也有牛的尸体、洗衣服的啊，各式各样的人在那里洗澡啊。有一些东西就是倒到恒河里面了，从卫生的角度它很脏的，但是呢，对于印度教徒来讲，他们觉得恒河是圣河，在那个河水他们去洗去泡，可以洗净一切的罪过。那这些都跟他远古的传说、仪式，还有他的一些符号，从小跟父母所学习到的问答，是相关的。那这些文化都是这样很潜移默化的在塑造一个人的世界观。有一次大布道家格里汉呢到印度去布道，然后他就讲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婆罗门的人呢听了都很高兴，觉得很感动，很喜欢这么慈爱的上帝。一直到这个浪子回头回到家里面，父亲呢就吩咐人小牛犊牵出来宰了，然后大宴宾客。哇，这个婆罗门的人真的是所有的前面的好感到这个时候完全一笔勾销，因为他们觉得牛是圣牛，牛是我们的母亲给我们牛奶，你怎么可以把牛给杀了呢？所以他们就完全的拒绝了格里汉牧师所传的布道信息。这个就是文化或者是世界观对这个福音的接受有何等大的影响。作为一个跨文化宣教，我们要去得着这些异文化的族群。我们怎么能够不学习他们的文化，不去认识他们的禁忌啊、挑战啊，或是他们心中最渴望的东西，文化里面深层的东西？如果你不去了解呢，你可能传了一个福音，好像去印度传到最后去杀牛， 这个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的啊！这个就是功亏一篑了。前面传得很努力，也讲得很好，可是你不知道他们文化的底线，你就照着原来的方式讲，可能在你的国家很有用，在另外一个文化刚好踩到他们文化的地雷，那就很可惜了。